美国总统川普关于美洲贸易争端的言辞出现了软化的迹象。川普总统星期天发推特说，不管贸易纠纷会怎么样，习主席和他将永远是朋友。川普在推特中还对解决美洲贸易纠纷充满信心，表示相信中国将会拆除贸易壁垒，两国知识产权的协议也会达成。然而北京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说，目前不可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那么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策略，美洲贸易的争端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妥协？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是怎么样来评价川普总统目前这个可以说是软硬兼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了？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特朗普还在采用他在新泽西纽约州做那个开发商的那些策略，觉得在谈判当中你要先就蛊惑人心，说比较极端的一些话，这样子的话你给自己更多的这些杠杆力量，他觉得他可以就是吓唬中方，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妥协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也不是纽约新泽西的开发商的，不是开发的那种交易，所以他的一部分的话有点太偏激，而且是有点侮辱那个中方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因为不一样，如果中国是觉得他受侮辱，他在这些条件之下不可能坐下跟美国谈判。虽然很多中国的专家知道中国最起码在投资壁垒方面或者在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方面是一直在占很多便宜他们知道或迟或早你得调整，可是他们并不要美国强迫他这样做，中方在国内也不敢示弱。
那么说到这个现在是川普总统对习近平是说了一些可以说是一些赞扬的话我们永远是朋友。现在习近平星期二的时候将会在中国举行的这个博鳌论坛上要发表演讲，这可能是习近平要第一次谈到公开的谈到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纠纷。你认为习近平会借这个机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川普总统？
我觉得在那个博鳌论坛，他的信息跟那个特朗普任职之前他在达沃斯的内容就差不多。他就要给那个中国人也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和习近平就是主张和维护比较自由的全球的这个贸易。他就是说那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让他跟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对比就更大更尖锐问题在于很多中国的这个贸易伙伴知道中国的那个言行不一，虽然他说他是主张那个公开，他要进一步的进行那个经济改革，他也要维护这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实际上中国搞的是中商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可是最起码特朗普是给他一个机会，因为特朗普是得罪了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记者甚至是领导人。特朗普习近平就是说的比较友好，用一个外交辞令，这样子的话更多的世界各国的人会比较欣赏习近平的最起码他的话语，所以他可能不会直接的提到跟特朗普的打贸易战的这个可能性。他要的就是这个对比，我习近平很理智，这个美国的总统很干净化。
最近我注意到戴博，就是中国的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呼吁美国的工商界联合起来反对川普总统向中国要新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大家都知道这个航空业还有这个汽车业可以说现在是可以说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像这两个行业会不会就是像川普总统来施加压力，而这些工商界的这样的压力呢会 软化川普总统的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
这个是牵扯到几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矛盾。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就是为了中方辩护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你看那个美国商会和别的就是统计数字，这几年他们的民意调查就是说明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觉得他们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面临的这些贸易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还有很多那个违背中国的世贸组织的这些诺言的一些新的潜规则等等所以特朗普之所以对中国那么生气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失去了很多那个工厂和就业机会，可是另外就是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些公司一直是找那个白宫，让白宫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现在他们突然间变得那个为中国辩护的一个力量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同时的话，他们也害怕如果特朗普这个政府是真的实施对中国进口的这些非常高的关税的话他们的损失非常大，所以他们也是偷偷的说中国的这些贸易和经济行为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这个损失太大了，请你不要在我们这个行业农业也好或者那个飞机制造也好，你不要在这个方面打仗，你要在别的方面打仗就好，所以有点自相矛盾。反正中国不应该把他的期望放在美国这个工商界的身体上。
最近注意到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批准了美国公司的市场许可证，可以允许美国公司向台湾出售这个潜艇技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智库的一些军事安全专家呼吁川普政府要改变过去只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做法，而向台湾提供攻击性的武器，用来威慑来自中国的这样的可能的军事威胁。那么目前这个台湾因素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肯定是负面的影响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报告，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就是说新的那个白宫的安全顾问那个波尔顿有可能会六月份到台湾去参加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个新楼的那个捡红带的那个仪式，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去的话这个肯定是挑衅性的一个行为中方不得不有一个反应实际上中方是更在乎这个海峡两岸这个问题，台湾问题，一个中国问题对他们来讲这个所谓的那个贸易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所以如果北京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方面正在惹事，如果在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话，他肯定在贸易投资方面是更不会合作。
中国的新任的国防部部长叫魏凤和，最近是访问了俄罗斯。魏凤和在访问的时候说他的访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息，说现在中俄的军事关系是日益的密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华盛顿的一些前资深的外交官认为说美国不应该忽视中俄关系这样密切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冲击，建议华盛顿以外交手段来减缓这方面的冲击。你认为华盛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美国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中俄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可是同时的话也不要重视它美国现在的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国内的问题，政治经济包括那个文化信仰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国外，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国内，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的一些挑战第二个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是跟我们的盟国包括那个欧洲和亚洲的这些盟国关系我们需要改善。现在很多美国传统的战略和经济方面的伙伴也对美国来是他们不是很信任华盛顿的，因为那个白宫给他们传递了很多很混乱的信号，所以我们得先注意到美国的国际关系的这个基础，就是说我们的内政和盟国关系，然后开始注意到像这个中俄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有人认为啊，目前美中贸易摩擦就像当年1980年代和90年代美日之间的这样的贸易关系一样，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重复。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是等于重复了当年美国用来对付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希望呢用这种方法迫使北京在贸易方面让步。你的看法是这样的吗？
也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对我们的挑战是比较大的，可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一个盟国，他们也是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个时候的贸易关系是有限于这个经济方面，可是中国和美国也正在进行一个全球的一个战略竞赛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信仰各方面的摩擦，我们同时都有，所以我觉得跟80年代的日本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好，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